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姊妹们继续分享西分雅书。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真的你是愿意爱我们的主，你是愿意允许我们可以通过主你向我们所赐的启示，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你的主。主，我们就真的求主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真的全然的可以意识到，可以把握到主你真理的宝贵性，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珍惜，让我们真的愿意求你把你的真理，你的话语真的刻在我们心中，让你的话语可以真的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主在你里面的自由，得到主你里面的平安。主，求主你允许我们真的是不要仅仅用理性来掌握，更多的是让主你的真理来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好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可以让给你。我们因为愿意顺从你，可以不仅是为你做见证，也可以得到主你里面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平安。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稍微来温习一下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西分雅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三节呢，其实是他已经在宣告威胁这些犹大人之后，突然他就来呼召先知来呼召这个犹大人，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我们今天早上长老也有提醒我们，圣经当中几乎99%的这个叫人悔改，叫人要更多的意识到自己的罪性，更多的来依靠，来寻求主的这些的经文，根本不是跟非信徒讲的。有这方面99%的经文，其实是跟信徒讲的，跟以色列讲的，跟犹大讲的，跟自称为是信徒，自称为是神的子民的这些人而讲。那在这里这个先知也是一样，他一开口就是世上这些遵守耶和华典章这些谦卑人就是他这里还没有只称呼那些自称为信徒，他不跟整体的这个犹大在讲话，他这里好像在犹大里面好像在画出来一个更小一点的部分，说你们当中那些愿意顺从主的，愿意在主面前谦卑的这些人。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意识到，其实上帝的话语这个真理，他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会引起这种作用，那就是神所拣选的，他把这个赐生命的这种的信心赐给他们的这种愿意在主里面凭着信心来接受真理的教导的这些的人。其他人呢，他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不是很重要，我应该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为主已经付出很多了，所以主呢就必须要承认我是他的子民的一部分。那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听到说，有一些人会告诉自己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已经做过决志祷告，我曾经已经做过决志祷告，我已经公开呢说我愿意跟随主啊，就因为曾经所做过的这个事情，主 神就必须要救赎我，救赎我。那在这里，先知就会让老百姓意识到其实不是整体的犹大，不是所有自称为信徒的人，乃是在这里面的小小一部分，才能够在上帝里面得到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的福分，就不是所有的好像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都能够得到这个福分，不是今天啊，不是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都能够有这方面的福分。那这个先知他同时也偏偏给这些少数的愿意顺从主的这些信徒，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安慰。因为你会发现说，讲先知一直是跟所有整体的以色列在讲跟整体的犹大在讲，但是好像大家都不听，大家都不管。然后这个会让真信徒有的时候看到说，哎呀，怎么好像神的话语没有力量，神的话语没有引起这种复兴的作用，而让大家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情况当中会开始灰心。那结果他在这里就会让真信徒意识到，没有，其实他会让真信徒意识到，本来会顺从主的本来就是神自己拣选，神自己定下来，神自己愿意把赐生命的信心赐给他的那种。那也会让他们能够得到一种的鼓励，说，哎，其实我是要好好看，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不是说，哎呀，整体的以色列没有信徒了，说神就告诉他说，你错了，那里还有几个，那里还有几个，这里还有几个，就是这种的概念，让真信徒可以开这种属灵的眼，可以看到，哎，真的上帝的话语仍然是有这个力量。他也提醒真信徒在这方面要有耐心。有的时候真信徒一来教会 就发现说，哎，你看嘛，好像没有几个，每个主日来到这里就今天是四个五个不同的家庭的代表来到这里。这个会让我想起近期Kurt Fedeli 牧师有给我们发的一个信件他就用电邮给我们发的。那首先他是感谢我们对他的支持他收到我们给他的特别的这个奉献，他就非常激动，他就给我们讲了前面一大半，就一直跟我们讲说，真的他是非常感恩他觉得很不容易能够跟我们这个教会有这个关系，他真的深相信是神给他的负担然后他也表达他一直对我们教会有这方面的负担，他觉得不简单，真的。那后面那部分他就中间还加了一句，他就说， Jerry， 后面那一句呢，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读了你觉得不适合传达给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你就不要传达，但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呢觉得有这个负担，然后也是出于我对你们教会对你们教会的成员的爱心，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把这句话讲出来。结果他就写了一句，他说他最近这几次通过我们这个疫情这段时间的整个这个发展，他就发现说，哎呀，你们教会真的不简单，等到所有其他的教会已经可以聚集的时候，来现场聚会的时候，你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聚集的。你们还记得吗？因为这里这个国家的教会他不认我们是教会，他不认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对神的一种的崇拜，他反而把我们看成是一般的租赁他来使用他的地方的这种的跟其他的这种机构一样。 所以他就一律不允许我们来到这里现场聚会。那这个对教会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一向来以来上帝他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给他的子民给下一个定义。在圣经经常有一个定义，就是上帝的子民呢，就是那些愿意守安息日，愿意在安息日来到他面前来赞美敬拜他的这些的人。对教会来讲，你如果没有办法聚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的，是导致我们应该要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反思，我们要求主来让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眼目来掌握，来看到为什么主喜悦容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好像防止我们可以来到现场奉他的名聚集，我们来赞美敬拜他。那我们感谢主了，我们没有停掉，就是我们真的是继续在网上有这个聚会。然后 Kurt 他也继续写，他说他就是发现后面感谢主了，这个教会他开始认了，而且这个很奇妙，我们也没有多写了什么信，我们也没有多跟他们沟通什么，他突然这边的管理员他就承认说，哎，确实活泉教会跟其他的租赁我们场地的机构不一样，他们原来是个教会，然后他们原来在这里做的是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应该容许他们可以来到这里现场聚会。那当然当中有层面，你还记得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还必须要有什么那个 COVID 证啊，什么什么什么，也是当中有一点这种的误会啊，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教会啊，我们自己做的是不是就正式的对神的崇拜。但后面一步一步的神都帮我们开路了，好，我们真的是正式被认了，我们现在公开了，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了，不需要 COVID 的证了，不需要打疫苗啊什么的等等，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非常特别的恩典。他通过这段时间应该会让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能够有机会聚集，就奉神的名来聚集来赞美敬拜他，能够有这种的机会有多么的宝贵。那国主继续写说，既然神已经这样的帮我们开路了，他想要讲的，而且他有一点不好意思讲的，他就是说他最近这几个月每次来只看到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很少，然后他为此替我们难过，他就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就是觉得为什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年呢，让神让我们可以意识到聚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神不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真的是神帮我们开路。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愿意珍惜，然后既然神允许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呢，我们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真的来到这里来聚集。那 Kurt 就让我们这样传达给弟兄姐妹。那我们当然知道，在个人的案子上，你可能有某一种原因，特别是现在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有某一种原因让你觉得不方便，不能来啊什么的。但是其实 Kurt 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要真的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容易，不是理所当然，是神在我们身上特别开路特别施的恩典的一件事。 Kurt 很希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珍惜。他说我们在网上聚会，我们可以听到道，我们可以听到我们所念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是什么歌词，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这种的团聚，这种的神的子民很整体的啊，来到他面前聚会的这种的感觉。那今天这个先知他也是一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知道是少数的人，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应该要有这种的耐心。有的时候来到这里看到人很少，同时而且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你们分享 quote 的这个事情，这个耐心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好的一个榜样。你们当中啊，那几个有去过巴塞尔聚会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他们很多年以来是一个极小的一个教会，这会有不多，真的就是那么个三四个家庭，但是不容易，就是他们一般啊都是整体的出现，甚至有一些你说那些意大利家庭啊，那一对夫妇不知道啊，他们住在因特拉肯附近啊，他们去巴塞尔聚会每次都要开车两个小时，为了去聚会，但是他们容许，他们接受。Kurt Fetterly 也没有因为他们人很少而灰心，因为他相信神的作为，他相信神做事，神有他的自己的旨意，甚至神有他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应该被今天这个先知而提醒，我们如果真的是在神面前谦卑，这个会包括我们愿意谦卑的来接受神有他的安排。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用人的眼目来看，好像觉得哎，这里不繁华，怎么人那么少啊？怎么？我们不应该因此而灰心。先知在这里他也提醒这些少数的，已经算是遵守耶和华的典章的这些人，已经是被称为是谦卑的这些人，让他们可以信心被坚固，让他们不要顺从其他的离弃上帝的 那些大部分的人。这个就需要谦卑，因为需要放弃人因为罪性有的一种追求，就是要独立的这种追求，要独立不要依靠神的这种的追求，这种的态度要放弃，要能够放弃追求自己的思想，追求自己的愿望。那这里有一个难处，就是当时的犹大人他们看到哎，我们信徒不会比非信徒好，就是我们都在犹大里面，然后有大多的人他们拜其他的偶像，这个有跟大家分享的，拜巴利啊，拜阿斯塔尔，巴利的女神妻子啊，什么什么，然后他们明显只是表面上假装啊做一点点，然后当中就有少数的一些的真信徒，结果他们面对危险的时候是一样的在面对危险，就是信徒没有比非信徒好，这个有的时候会成为信徒最大的一种的试探。你信了主，然后你为主付出很多，然后别人礼拜天，特别是像今天那么好的天气，他就带家庭好，他在湖边走啊，他到动物园啊什么的，我们到现在都还会有一些朋友啊，他会发说哎，你们今天做什么啊，我们今天下午去动物园怎么样啊，天气很好啊什么的，小孩可以一起玩啊，然后我们只能乖乖回他说哎，是主日啊，我们要去崇拜。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是他们大部分是接受的，因为他们认识我们， 他们有时候是理解，但是他们的理解的表达，他更多的是对你的一种的可怜。哦，你这个信徒好惨啊，礼拜天这种天气你要去崇拜，你不能去动员。有你当信徒，你以为 你为主付出很多了，但最后你会发现说，从人的眼目来看，你在很多方面好像没有比非信徒好。病一样病，失业会一样的失业，你经济的困难一样会临到你，然后你的婚姻也好像没有比别人幸福，你的孩子也没有比别人乖，反正就是 一直这很多事情，别人一跟你讲，他说你看信你的主不见得好像有好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你们当中有一些是认识我妈，我妈她之所以没有办法来聚会了，就是因为这个试探。她说为主付出了25年，然后她仍然是容许这种的事情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打双份工作，然后还要把所有的多余的钱就要奉献给教会。我们都没有去什么地方度假，只能每隔5年、去加拿大探亲一次，没有其他的资源了，没有办法买没有办法买装饰，也没有办法买好车，也没有办法，反正就是这所有都付出了，结果神这个残暴的，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父亲身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人如果没有调好，他在信仰当中是从神期待能够得到的是什么？你如果你所追求的，所以你信主你所追求的跟非信徒的是一样的，你就会在这方面被失望，然后你会在这方面因为受这种的试探你可以走。所以先知他在这里就特意在称呼，把一些话赐给那些少数的是信徒的这些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简单，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一样跟那些非信徒，或者在那种更夸张的，跟这些假装的假冒的这种信徒，他们好像是一样的结果，一样的受这种的威胁。他就鼓励他们说，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那这个也是有另外一个今天早上我们有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信主，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长老今天分享，他说好像是被骗，因为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稳定性，结果我们就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是把它传的好像是一个很稳定的，永远就不会再改变的一个事情。那么他真的是很稳定的，就是神拣选你了，他就不会变，神爱你也不会变，但是我们就把它改了，理解成你曾经做过决志祷告，你曾经受过洗，然后神就永远都会救你了，神就永远会祝福你，神就永远会保守你。但是其实反过来，你如果真正是属于神的，你会追求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他，然后你会发现说，我其实在信仰上继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只能发现我需要神更多，然后你会更多的追求。所以他先知在这里也鼓励这些已经被称呼是已经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了，你可以说是跟教会当中的那些最虔诚的信徒讲的话，他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你们要更多的寻求耶和华。 那怎么寻求？它当中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有时候发现说，你人一碰到困难，就算是自己以为是相当虔诚的信徒的都一样，有时候我们很快就还是会想一些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就算你找人谈话来解决问题呢，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很少会找属灵跟你能够接得上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这些问题。你一谈你就问到你非信徒的那个朋友，结果这个非信徒的朋友他无论怎么样，他确实也只能以他的那种角度来帮你，他就算是没有恶意的要帮你呢，他就只能劝你做这做那，看这个医生，吃这个药你去那个人问问他，也许有工作等等等等。结果他一切跟你讲的方案都是会让你要依靠你自己的能力，依靠人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没有一句会鼓励你可以更多的依靠谁。所以因为神知道我们这里的软弱，他就劝这些好像是已经做得非常好的这些信徒说，要多寻求耶和华，然后也会让自己以为是已经很虔诚很好的信徒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不够，神不会因为我做的任何事情而满意，神不会因为我做的任何的事情觉得我已经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就会继续寻求他。怎么寻求？那当然就不是仅仅来到这里来做、来听、来唱诗歌、来祷告，也不仅仅是做曾经做举止祷告啊，或者曾经受过洗的这些，也不仅仅是花出一点时间啊，每天要看一段的圣经来祷告。他不是讲具体的一个行为，他说当寻求公义谦卑，其实会让我们被提醒说，寻求神就要能够尽量在我们生命当中反映出一种可以为神的公义做见证的一种的生活。那这个跟谦卑，公义跟谦卑很有关系，就是因为公义在圣经一直是跟神有关系的，就是圣经一直有教导我们说，在人没有公义，只有在神那里有。这个神的公义就是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他说的算，他赐下的任何的应许必成就，这个就是信徒能够对公义有的一个定义，就是因为神是真的，神是又活又真的，神说的算，这个是公义。谦卑呢，跟这个有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对供应、对神的作为的一种的反应。因为我发现神所讲的是真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真的，然后神对公义、对圣洁的要求也是真的，但是我达不到。我们如果意识到我们达不到，我们就会谦卑，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需要主，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就会更多的来依靠他。谦卑刚才我们也讲了，也有另外一层面，就是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在讨论当中就有讨论到这一点，就是很多次你如果觉得你没有像圣经那么讲的那么坏，就是谈不上可以把 罪或者罪人这个名称挂在你身上。在这方面你就很像所有的腓信徒，腓信徒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受全世界这个欺骗呢，他已经相信自己没有差到那里去。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有讲说 你会碰到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少有人会觉得他需要救恩，因为很少有人会觉得他有差到那里去。罪人讲得太夸张了，必须要灭亡啊，必须要被审判啊什么的，我也没有坏到那里去。这个 是你传福音你所面对的第一个困难。那因为 你面对这个困难，他很多次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差到那里去。他觉得自己没有差到那里去的第二步呢，他就会觉得他不应该被神惩罚，就不应该得到不利的事情，不应该得到，不应该被逼迫，不应该得病，不应该失业，不应该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们信徒一不小心也是有这种的态度，你会觉得我们信主呢，我也不会教会 我跟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比，我也没有差到哪里去，所以别人没有病我也不应该病，别人没有失业我也不应该失业。 你就很容易开始就会有一套的那种的依靠，一种的理论是跟圣经的真理没有太大的关系。圣经劝我们要谦卑呢，就是要接受上帝给你遇到的事情。实际上信主确实仍然可以生病，确实仍然可以失业，确实可以等等等等。但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的就是我们知道神让我们面对这一切只是短暂的，然后他有目的，他有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最大的福分。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被提醒，我们愿意更多的来悔改，更多的来祈求神可以更多的来转向他。谦卑很多是跟这种的态度有关系，接受一切神为我所预备。那先知在这里说他们所得到的好处，就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可以隐藏起来。他在这里就用一个前面他有用的比喻，就你们可能还记得他用说他神会审判耶路撒冷吗？然后他好像是拿着灯在每个死角落都照得亮亮的，就你没有办法躲起来的那种感觉。那这里他用同一个比喻，他就说或者你来依靠神，你寻求神，或者在神发怒的日子，就审判的那一天，你可以隐藏起来。他当然意思不是你真正可以隐藏起来然后神找不到你啊，神还是会找到，但是感觉上是隐藏起来，就是因为神说所有的人整体的耶路撒冷都要灭亡，在那天他不临到你，就感觉上好像是你被藏起来了，你免掉了，你这个神的审判免过去的。那上次也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或者这个概念，这个或者好像不是很确定，或者的意思是说也许有也许没有，或者那这个或者当然不是指神说啊，你知道吗，也许神会救你，也许神不救你，但是它是表达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一种你如果真的谦卑了，你如果真的是意识到你是不断的在得罪神的一个罪人，你如果真的意识到说你完全其实没有希望了，靠你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任何的事情来讨好神的时候，你应该是绝望到一步，你会觉得应该没有希望。就是圣经鼓励我们一个真信徒要对自己的罪性有一种的意识到一种地步，说 你会好像是感觉到这种的绝望，就是我自己没有一点点的好，我没有办法讨好神。然后在这种的非常绝望的情况当中，神把他应许赐给你，你就抓了。但是那种因为你意识到你的罪性，你还不敢相信，它是奇妙到一种地步，这个恩典是奇妙到一种地步，它是最大的神迹。有一些人说，哎呀，你知道吗，以前的信徒很简单啊，他们动不动可以看到神，动不动可以看到神、做的神迹，所以他们那时候很容易信。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不对啊，每次神行神迹之后，以色列人过了不久他又犯罪，所以看到神迹本身不会赐给你信心的。而且其实最大的神迹应该在你自己身上，你应该有数。最大的神迹是神让你从一个不愿意认识他的人，成为一个愿意认识他、愿意爱他、愿意跟随他的人，这个是最大的这个神迹。那这个或者就表达你对这种这个救恩有的这种很奇妙的看法，你把它看成是真的是神迹，真的是不可思议。就好像那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唱的那首歌啊，是孙林最喜欢的那首歌啊，怎能如此。你就问你自己，怎能如此，怎么可能，神怎么会救我。这个或者就是在表达这种的态度。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看后面的经文，因为后面的经文真的是给信徒带来一个极安慰的一些的经文。先看第四节吧。加萨比至见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难啊，都是这些名称的，很难读。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美丽。简单你说这个世界很美丽的时候，你想到的很少是信徒的那种生活，你想到的是埃及。埃及很漂亮，这个世界可以给人带来的那种生活很漂亮。那这里他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啊，这个加萨啊、亚什基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亚什突，还有这个以格伦，都是几个离以色列不远的城市啊，有两个是在摩亚，然后两个是在以东那边。那以东跟摩亚你们知道是以色列就犹大人的敌人，一直嘲笑他，一直在那个时候神用他们来惩罚以色列，因为他们比他们强大。但是这里神给他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个信徒所面对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你说我们好像没有比非信徒好，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说到那一天他会完全的来审判以色列的敌人。就加萨必见厌弃，就是没有人了啊，他变成荒凉的地方，没有人住在那边，没有这种繁华，没有这种美丽。第五节就继续这样讲，他说在沿海之地住沿海之地的吉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那在这里也讲到这个吉利提族还有非利士人，一样的也是他们周围的很强大的以色列的敌人。特别提到离他们很近的这些敌人呢， 就是因为提到是以色列人每天在眼前可以见到的一种的威胁，每天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的威胁，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每天所面对的这种的试探，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也告诉其他人说，其实你没有上帝可以过得更好，就每天这个敌人离我们很近，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的威胁。我们继续看六七节，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人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羊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这个就是安慰的话来了，沿海之地又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些沿海之地是加利利当时的这个模样，然后它会变成草场。这草场会让我们想到一种的比喻，就前面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敌人的地方那么强大那么漂亮，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城市，这些城市有很大很厚的很高的城墙，就显出人的这种能力，人可以自己造起来的。但是到那个时候神审判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没有这些大城市，没有很高的城墙，没有人靠自己能力可以显出自己能力的这种建造物，它只有草场。草场呢，就会让我们想到在他用的这个比喻啊，连田地都没有。田地又是另外一个比喻，田地呢会让你想到说是人用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养活自己，他去耕地撒种，东西就长起来，就可以养活自己，连这个都没有。先知在这里所用的这个比喻，把这些地方变成是荒凉的草场，就会让我们看到说人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出来的倒是都没有，没有显出人的能力的，没有代表人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养活自己的这种的田地，只有草场。草场呢反过来呢是一个它好像自然会长出来的。那当然这个是今天的人会这样想，当时的人呢不会有人想说大自然有任何的什么的实力。当然如果在大自然所长出来的草就是因为神让它长了，这个应该很清楚。所以这个比喻当中呢，就会把人的那个范围全部夺去，然后剩下的只是神在喂养他属于他的人，没有人的参与，没有人的能力在当中。然后这里当然又用牧人还有这个羊群，羊在圣经当中一直是被描写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性格的一种的动物，比较温顺的，就是会听话的，会跟随他的牧人的一个动物，只是来预表啊，来描写神的子民了。然后他们为了生活，他们就吃神在大自然当中让它长出来的草，就是这个比喻。这地必为犹大人剩下的人所得，那这里下面一句呢就会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证据和说现在确实是这个意思，因为敌人都走了，这个地就变成草场啊，不显出人的能力了啊，只是依靠神所供养他们的，然后这个地呢就给属于神的人。在这里 他用剩下的人，犹大人，犹大家剩下的，就会再次的让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先知讲这些话，他不是跟整体的犹大人来讲，他只是跟犹大当中少数的真正谦卑的，真正遵守神典章的，真正属于神的，今天我们会说真信徒来讲。那在这里后面他又讲到羊，又让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比喻，可以讲到牧人，就是会带领这些羊的，会保护这些羊的，再说羊就是温顺的，会跟随的，然后也是没有田地，没有显出人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力来养活自己。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那就是以前是敌人，不安全嘛，因为都是敌人，现在变成一个我们可以躺卧可以睡觉的地方。这个圣经也往往会用这种的比喻啊，说直接睡在葡萄园里面呢，就是没有必要有其他的房屋来保护。这里他讲的是原来是敌人所睡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地方。到时他都除去所有这些跟敌人有关系的，所有的仇敌都被赶出了。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那刚才我们一直说，我们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从人的眼目来看，我们好像没有比非信徒好，我们一样在受难。这个疫情，我们相信神是为教会做的，然后他为给一些他拣选的要让他们悔改的人而降下来的，他也为属于他的子民需要这个提醒的信徒而降下来的。但是你会觉得这个疫情确实，你是信徒你是面对，你非信徒你是面对，好像你没有比其他人好。那在这里呢又有两个比喻啊，这个最后的 这段经文啊，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第一个这个比喻呢，是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神不在了，就是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会觉得神在的时候他应该会保守我们，我们应该平安，我们一切都顺利等等等等。当你被逼迫的时候，你面对那种极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一种的感觉说神好像已经不在了。那这个跟全世界现在有的那种思想 还不同啊，因为 你跟一些朋友谈话，他们都通通会让你感觉到说他们就是相信神已经不在了。你跟他谈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人说我相信有神啊，我甚至可以相信以前是有神在运作的啊什么的。但是你就从口气当中可以听到说以前嘛，很多现代的人的思想当中，他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就算是以前有过神，他也不敢直接说没有神，他就承认说啊应该有神，只不过这个神现在他不做事了，他已经定好这个规律了，然后他会让这个世界按照这个规律在运转。那然后神已经去，也不知道说什么，神已经去睡觉了，或者去度假了，或者反正的结果就是人呢要自己照顾自己，人要自己保护自己。这里讲的不是这一点，这里讲到的是信徒有的时候的一种痛苦，就是你在面对这种的试探的时候，你是有信心的，但是你是面对困难，你是得了病了，你是因为有其他方面的忧愁了啊，你工作不顺利，你失业了，你婚姻不幸福，你孩子不听话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你所面对的一切的忧愁，特别是那些真正会让你晚上没办法睡觉啊，会让你不平安的这种。 然后你心里有之后会有一种感觉说，神你在哪里？然后对这些的人这个先知就告诉他们说，因为神给我们这个应许，他会来，他会惩罚我们的仇敌，他会让他们赶出去，被赶出去，然后是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神必眷顾我们。就先知在提醒这些少数的已经是遵守神典章的，已经是算是在教会当中算是谦卑的这些信徒，先知在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神必须要会眷顾你，他不会不在。第二个比喻呢是反过来，不是我们在这里然后感觉上好像神不在，感觉上是好像我们被赶出去了，我们被赶走了，一样的感觉，就是神不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面对这些困难。那这个比喻我们比较熟悉呢，是因为从人从犯罪之后就有了，本来是在跟神生活在一起，在伊甸园，结果犯了罪之后就被赶出去，一被赶出去呢就不准回来了，不可以回来。那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啊，往往我们一听到说又被掳走啊，后面又可以回来啊什么的，其实也是有这个感觉，就是迦南地是在预表这个天国，耶路撒冷它的名称就是平安之城，你从平安之城被赶出去，平安之城被毁掉了，就是预表这样的一种的神对他的子民的刑罚。你被掳走了，你就好像没有家了，你不住在平安之城了，你就住在巴比伦了，巴比伦跟当时的埃及一样，反正你就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但是神只允许这个事情在短暂的期间之内发生，之后他还是会允许一些人回到平安之城，回到迦南地，回到应许之地。第二个呢，就会给我们这个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可能堕落了，我可能被赶出去了。我们在以西结书，其实在耶利米当时也是，很多这些先知书当中你都会有一种概念，就是耶路撒冷快要被毁灭的时候，神反而是劝那些属于他的愿意顺从的比较虔诚的信徒，神在劝他们说，你们要跟着被掳出去，你们不要待在耶路撒冷。你还有这个概念吗？就是以西结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这点嘛，就是愿意顺从主的就应该要顺从，要接受这种的困难，要出去。然后反而是不顺从主的，他们就硬待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因为表面上可以待在耶路撒冷，他们反而会更刚硬，他们反而会更骄傲，他们反而会继续欺骗自己说，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就今天我们读的以西结的那种经文一样的，但神说没的救的，你们不能因为表面上继续住在这个名称叫耶路撒冷的地方，你们就被救赎的，我还是会把你们毁灭掉。然后我们前面还读过这种的经文，上次的以西结的，就是他给神给那些在巴比伦已经被掳走的这些信徒，跟他们讲说，你们到时会因为看到仍然在耶路撒冷留住的，后面也被掳出来的，然后在巴比伦的街上被你们看到，你们会因此得到安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这种态度，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暂时要面对一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有的时候会让我们 难过到一种地步，他的感觉确实好像是把我们被赶出去的，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神劝这些信徒说，你们要接受，你们要走，你们要走呢，我还会跟你们同在，我会在外地保佑你们，结果我给你们一个应许说将来你们可以回来。结果他们就乖乖的接受了，他们就顺从了。为什么他们愿意顺从？因为他们有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这种的谦卑，他们知道他们不配，他们没有办法说我们靠某一种我们自己说的事情我们应该要留住在耶路撒冷。神给他们安排的，他们愿意接受，他们愿意谦卑的接受一切神给他们预备的困难。结果神就给他们一个人说，说你们可以将来可以回来。那这个也是先知用神的话今天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要求主让我们能够有这种的顺从主的心，我们接受这一切。他暂时感觉上好像我们被赶出去了，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离开耶路撒冷呢，他就是因为要好像像一个过滤网一样，要把真信徒跟假信徒可以分开，他要允许真信徒可以继续成长，可以继续操练怎么样来顺服，结果操练怎么样更多的来依靠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神说你们这些被掳的人必归回。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一起来花